真实属主，显大基督。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其实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无论在怎样的环境，我们都要活出最大、最荣耀的价值来。那么，怎样才是活得好呢？为什么不能动呢？其实什么是好？好有很多种面向，但是无论如何，家庭幸福是人生美好的核心。我们今年的这个圣诞节的主题，其实在我的心里，我没有跟总理，没有跟任何人交通。但是如果要讲约瑟的话，我是定义为圣家的起源，就是一对能够彼此信任、彼此饶恕的夫妻，那么有天国的意向，就成为世上的祝福。所以家庭幸福其实是我们许多人都应该去追求的。那么家庭是从婚姻开始的，婚姻有婚姻的家产。最近有一个社会新闻，一个有名的歌星的社会新闻，你们都知道吗？啊，那么因着他们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婚姻的困难，引发了许多的讨论。我们的立场，心里边存着怜悯和遗憾，没有什么主观的是非判断。但是从他们的事件，我们看到那个事件的男主角他的一个现象，至少我们可以思想到一件事。那位男士啊，他可以说是家世好、学历好、事业好、才能好、相貌好，如果要讲好的话有许多的好，对吧？样样都好，就只有一样不好，就是婚姻没搞好。所以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们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也就是上帝所造的每一件事情都好，但是如果配偶不相配，不能够彼此帮助，那恐怕就是不太好了。上帝造了亚当给夏娃，对吧？其实有一个很吊诡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结果夏娃并没有成为亚当的祝福，是他的爱，但是反而使他犯罪离开伊甸园，对吧？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值得大家深刻的去思想。我盼望今天能够一起来讨论，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但是婚姻像那一对夫妻，他们的争论点听说是台北的一栋豪宅，因为那个房产的缘故，所以产生了冲突。其实家庭和产业是有相关联性的，所谓的成家立业嘛。一个正常发展的、正常成长的家庭，必定会渐渐的累积出一些产业来，对吗？但是什么产业才是好的呢？产业有两种，一种是物质的产业，一种是夫妻当中的爱，或者生命里边的丰富，或者是儿女之类的。有更高的产业。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那里有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这个分家产的事情是闹很多 家庭起纠纷的原因吧。但是耶稣说，你这人啊，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给你们分家业呢？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耶稣不管人家的家产家业的事。你要打官司，这种官司，这种民事官司打到耶稣那儿去没用的。于是对众人说， 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家道丰富，就是在乎什么？生命丰富。如果一个好的家庭，幸福的家庭，有一个成长指标，就是生命越来越丰富，同意吗？同意说阿们。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讨论的题目，教会是神的家，是天国的雏形。那么家里边存在着夫妻，从夫妻开始，亲子，还有财产，还有分工等等的许多元素。而家庭的建立通常是需要经历过一些风波的试炼才能够趋于稳定。如果一开始非常亲密，那么没有一对伴侣啊，他们是彼此天造地设的合适的，一定都有一些困难。困难的大小其实是因人而异，你如果经历得过，耐得住，再大的风波也过得去。如果过不去，小小的障碍也就分散了。常常会因为一件非常小的事情，比方说牙膏到底挤前挤屁股还是挤中间，那就闹得分离。这个是听起来是笑话，却是现实的事情。所以婚姻的成长，家庭的建造是需要经历什么呢？试炼的，风波的试炼。我们2020的年度意向顺便和大家来讲2022哈，这两节经文请大家和我念。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总之年度的意向是让我们欢喜快乐，但是欢喜快乐之前，你要幡然的经历试炼，使得荣耀在我们生命里边显现。这个 过了年、啊、我会和大家比较这个具体的来分享，但是大家也可以先领受，先放在心里。我们知道家庭的建立是需要经历风波，而如果怎样才能够这个化险为夷，怎么样才能够使得风波变成助力呢？乘风破浪呢？如果有共同的信仰意向，有保护支持系统，就会有好的果实。其实在犹大书20节，犹大书只有一章，20节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节经文是非常完整的信仰规模，如果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但是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上帝的爱里，然后呢要去仰望神的怜悯。至少今天我们来提醒这两点。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以赛亚书54章。54章是神仆人经历过试炼之后所领受的丰盛。我们如何领受经上的应许，理解经上的应许，领受启示，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进入丰盛呢？这是我们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之前的几次我们都有提醒，今年开始我们来分享这个以赛亚书的 后半，也就是旧约中的新约。那么40章到66章分三段，中间那一段它的主要的主题是神儿子做仆人的成长， 历程。那么我们在从四十九章开始，如果你有印象的话，那么去这个做一个完整的连贯。那么就像马长老刚刚所说的，其实我们要知道 圣经实在是一个整体，非常完整的整体，只是我们对于身体基督的整体要有概念。所以在五十二章我们讲这个 神儿子做仆人的起步脚中，上一次我们讲五十三章讲神儿子做仆人的生命侍奉，那么今天我们要讲五十四章。五十四章要读这段经文，我记得和大家提醒过，读圣经你要读得通啊，最好做两个功课，一个功课是自己做分段，另外一个功课是要抓主题。在抓得对不对，分得好不好不重要，但是当你 在做分段的时候，一定得要做比较深刻完整的理解嘛，才不会断章取义。抓得出主题，渐渐越来越熟练，读圣经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今天讲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 这一段经文其实有两个重点的主题，一个重点是一个这个没有经过没有 生过孩子，甚至于被人家认为没有丈夫的，那么他儿女更多，那么他要得多国为业。刚才永文带我们敬拜的时候有唱了一首诗歌，这个叫多而又多是吧？更多更多哈，更多更多就是更丰盛啊，让我们领受得更丰盛。所以一个主题是妇人被弃，那么重新的重新的被娶回来，而且儿女更多。然后第三节说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这是讲产业对吧？这里讲儿女更多，讲 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讲荒凉的城邑，这有人居住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原来没人居住，一个城市已经变成鬼城，已经没有人住了，但是它却重新有人居住。在刚才我们读十三节十四节，在第十一节十二节就讲到说，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安置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这是讲到一栋华美的城市重新被建造起来。所以先说五十四章两个重点，一个是这个婚姻的复活，另外一个是诚意的复兴啊。那么这是我们可以谈的。那么在这一章呢，我跟大家提醒，就其实分段有很多种，有一种分段方式是三段式的，一到八节做一段，那么以第八节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也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主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主说的一段话重点是什么？永远的慈爱。然后第九节第十节作为一段，第十节说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那么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是第三段，但在第十四节说你必以公义得坚立，然后第十七节说这是耶和华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个讲到神仆人的产业，耶和华仆人的产业就是神的义，这是义的产业。而这个分段方式，因为在圣经常常有说做括弧的句子，也就常常会有一些重点的话作为分段的依据， 所以这种分段方式就是以耶和华说的作为分段，当然是很好的，对吧？那么 这样的分段不太均匀，所以还有一种分段方式呢，就是把这个整章分成五个图像，五个图画。那么今天我给大家的讲义是按着这五个图画来做分段的，这五个图画的分段都相当相当的奇特。寡居的多子妇人，寡妇还有很多儿子啊。那蒙爱的背弃妻子，牵挪的这个迁移的挪动的平安之约，飘荡的坚立之城，受攻击的审判者，哦，你们如果去看，那么这是 这个我给大家讲义是照这个分段，可以给你们做参考。还有一个分段，其实贾玉明是这样分的，叫做离妇，离妇就是寡妇，他这样分段比较均匀，一到五节一段。贾玉明写说：“始虽不生，终产多子。开始没生孩子，后来却生了很多孩子。”第二段六到十节：“前虽被弃，终蒙宠遇。”啊，就是曾经被抛弃了，但是却是用永远的爱他。第三段十一节到十七节：“时或遇难，终有安慰。”就常常遭遇到试炼，遭遇到困难，但是最后会得到很大的安慰。这是贾玉明的分段方式。那我今天给大家的，今天分享的就是基本上是按着这样分段。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这里第一节说：“你这不生养、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耶和华说的，其实在这一卷经文里边，这一章经文里边讲了很多次，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算是逗点，算是标志。那么整章的重点我们刚刚讲到是婚姻的复活，啊，那么还有呢？第三节讲的是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是这个城邑的复兴。那我们今天在这样的这个主题重点里边，我们来看上帝一种非常奇妙的心意。我们如果领受了，我们就能够领受到神的爱在我们里边，然后让我们成为上帝荣耀的仆人，让我们可以得着无限的祝福。这是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来做的分享。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仆人再一次向你献上敬拜感恩，谢谢你怜悯软弱的人，因为你也曾经软弱，所以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在此刻求你特别用你的恩膏膏你的仆人，也膏所有听到的耳朵，无论是在这里的以及或是在任何地方的，只要愿意领受你的道，求你就把你的道放在仆人口中，也放送进你所爱的儿女耳中，让进到每一个人心中，让你的国度在个人的心中都能够被建立起来。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怜悯你的仆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分段呢，这个标题是从帐幔、帐幕、幔子，它是临时的，连这个违章建筑都不算哈，就是会迁移的到坚固的华美的大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对吧？那么在第一节讲到的是，我们用这三节来 control 整章、整章啊。那第一节讲到说不生养，那没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个讲多子的妇人。其实在第四节第五节是用寡妇来称呼她的，那寡妇是连丈夫都没有了，对吧？丈夫都死了。其实这个寡妇很奇妙，她的丈夫不会死的啊，丈夫不会死的寡妇是很有意思的吧，啊， 那么但是从寡妇其实要变为新妇，重新进到神的婚姻里。那么在第二节讲到，你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许多人都喜欢这一段经文。那但是帐幕的张大其实有一个奥秘，就是从软弱中成长啊，从不坚固，从软弱，幔子是软弱的意思，我们等一下会来和大家讲。第三节说，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原文是先向右再向左的，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个我们在第十四节就讲到说，公义必使你坚立。其实这个诚意要被坚立起来，那么这讲到一个过程，就是从荒凉的现象进到荣美的光景，坚定荣美的光景，这个过程有一个关键。所以整章我们在第十七节所说的，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的产业不是物质的产业而已，因为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物质其实是最容易的东西。我这个真的不是这个，不是所谓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哈，而是真真实实的不要紧，需要的时候一定会有。但是什么是需要的，那就要讲究了，对吧？而生命呢，如果里边没有爱，没有平安，没有幸福感，其实什么都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讲到的那个社会新闻呢，其实那样可以被人羡慕的，现在恐怕日子很不好过，对吧？有些时候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我们会有更多的知识和智慧。那么讲到第一段，你这不生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经产难的要发声歌唱。这里讲到的歌唱，发声歌唱啊，其实是一个呼召。当以赛亚书53章12节最后一节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分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我要将他的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患之中。这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个可以说是最艰难的状态了。然后 有果效的，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患代求，这使得他钉十字架形成一种生命，就能够使生命发挥能量和果效。接着就是这一节，你要发声歌唱。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当我们生命进到一个转机，进到一个你已经可以领受上帝的祝福的光景，也许一些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呢，我们已经可以发声歌唱了。然后进到第55章的一开始是说，你们一切干渴的可以来救水，来就近水喝，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可以买酒和奶。这讲说白白的救恩。这个54章它的一个主题是向神仆人讲的，就是你可以在开始有了盼望，有了信念，有了应许以后，就可以欢乐的歌唱，因为这种感恩就是我们的献祭。而第55章就是向万民讲的。在丁道尔的解经书里边说，在这里他说人可以分成两种，人可以分两种，很多分法了，比方说男人女人，对吧？但是他的分法是说，一种是已经得到了启示，正在进入荣耀的这样的人，就是54章的对象；另外一种是还没有得到启示，心还没有被开启，但是他是预定 被预定要成为神儿女，正需要觉醒的那些人，这是五十五章对他讲的。那么这一段一直到五十七章，其实就是一个成熟的神仆人他可以做的工作。那么对教会要欢呼歌唱，对万民要呼召他们来 买酒和奶。然后第五十六章讲要自己要进入安息，第五十七章讲修筑道路，要使得救恩能够畅通。这是比较大范围的一些这个纲要哈，也顺便跟大家提一提。然后呢，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起应经文诗篇118篇，其实今天在第十四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中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其实整段诗篇118篇的十四节以下，或者整卷都跟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四章有很好的对应。那么这今天就不提了，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读圣经越读越有趣，这样而已哈。总之我们从这些经文首先看到一个点，这里讲到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未经产难的没有丈夫的，这就是讲到总之一个妇人。而妇人是预表什么呢？在以赛亚书第四章的22节以下，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什么？两约。你会记得其实妇人就是预表约，预表婚姻的约，我们进到一种与神连结的这种约的保护哈。那所以像现在正在闹新闻的那一对，他们就是因为有婚约，所以会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嘛，对吧？那像美国人的法律哦，他们是美国人，那美国人的法律只要离婚是夫妻各分一半的，所以约是有很大的约束力。只是两约，一个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现在的耶路撒冷也是这一类的。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这句话要认真的去想。26节请帮我念来。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他不怀孕不生养你要欢乐，未经产难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经文我们又碰到了哈，所以引用的就是这些经文，让我们知道其实要说的不是别的，是两约当中的新约。这样听明白吗？其实圣经讲到妇人，用妇人来预表是预表什么？预表教会啊。所以那样的经文其实是不胜枚举，从夏娃开始叫撒拉，到路德，到玛利亚，然后在一些先知书里边，比方说何西阿的那个这个不争的妇人，那或者是撒迦利亚书那个妇人，或者启示录所讲的妇人，都是讲什么？都是方方面面来讲教会的事。我们了解到这个原则，我们就会从这个圣经里边去体会到旧约与新约的关系。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总而言之，旧约是律法，是要人知罪的，是让人知道需要救恩。而新约从旧约到新约有一个转变，在旧约的基础上有一个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了复活了， 就成就了什么？新约。而新约是让我们因信而领受的，这个我们在这里先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下面说，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他到底这个妇人是有丈夫还是没有丈夫呢？在这段经文，其实我们给大家提供了 这个原文的最直接的翻译，但今天就不多讲了，你们拿回去啊，可以做一点参考，因为我每次想要讲一点时间都不够。但是第二节第三节我就先跳掉，直接在这个丈夫这个主题从第四节以下延续下去。第四节说，不要惧怕，因你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不至受辱。这就是说他曾经有过蒙羞受辱以至于抱愧这样的抱愧、这个惧怕这样的心理状态。那么你必忘记你幼年的羞愧，曾经发生的事，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羞愧和羞辱是因为这个曾经背弃，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的神。这个大家说他没有丈夫，其实他的丈夫 是一开始 就聘了，曾经幼年的时候曾经聘他，但是把他抛弃了，让他变成弃妇，让他在外面经过一些风霜雨露，那么被人家看见，被人家做了许多的这个评语。所以我在原文的直接翻译说，不要惧怕，因你不会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 不会受辱。这个其实惧怕以至于蒙羞，就应该说是曾经受过一些感觉羞耻的事情，就不敢见人啊，被人家批评。像现在有一些这个新闻爆出来的，无论是男主角还是女主角，一段时间都不敢见人，他有羞耻的事情，有辩论都辩论不清楚，会抱愧。抱愧是因为受辱。比方说有的人现在有一句话叫人设败坏了、人格设定、人物设定，这个中国大陆的用词啊，叫人设败坏了，被人家认定为渣男啊或者荡妇了。那这个就是蒙羞抱愧的事情。原来进到婚姻是希望婚姻能够很幸福很柔美，可以向人来夸口的吧，对吧？但是因为有一些事件的发生，以至于造成他羞于见人，这是这里所叙述的这种状况。而这个是上帝的作为，在一个婚姻里边，或者是进到与神连接的状态里，有一段时间觉得所期望的落空了。那么在罗马书五章五节说，盼望什么？不至于羞耻。今年我们的年度意向也是怎么说的？说这个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是需要让我们把盼望提升， 让盼望越来越准确，越来越明确，但是不会落空的。曾经经过的那种蒙羞受辱的过程，这只是一个我现在讲的很清楚的一句话，叫做必须的过程。那么这是让我们提到，其实在圣经讲到妇人和基督和教会，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这段经文是最经典的。那总之这里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了。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其实关于夫妻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如果知道说 在世界上的婚姻如何，如果我们是进到基督的新约里，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如果是进到旧约，可能会有背弃的过程，如果进到新约的话，那就你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是可以凭着信而进到荣耀的美好的婚姻，我们可以与他一同领受荣耀。那这个叫关于丈夫的认知呢，我们和大家在提醒的就是，其实这是讲到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有许多过程或者许多现象，如果你是没有主呼召的人，那么就过自己的人生吧。有基督呼召的人，就是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边。而所以我们这个女人都有两个丈夫，一个丈夫是这个你有结婚的了、有两个丈夫嘛，一个丈夫是地上的，一个丈夫是基督。弟兄呢，弟兄也有一个丈夫，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讲过身体的事情，其实身体事情很微妙，很有用、身体是我们生命灵魂成长的必须的条件嘛。但是 身体也常常会让我们产生一些不自由或者困难，对吧？像我现在前两天还在跟师母在诉苦，年纪到一定的程度，这个肉身呢、就是成为很大的困扰。那我们要讲到说，其实夫妻是敌体、夫妻这个婚姻的关系如果没有弄好的话，也会给很大的麻烦，社会新闻看到就知道，对吧？那么这个夫妻关系如果弄好了，那就会成为非常非常美的一些见证。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其实这个身体啊，只要有身体就有问题啊，这么说明白吧啊，所以都必须要学会接纳以及包容。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讲到奇怪，我这个 有一段经文这里这个软体我不太会用，主要要跟大家继续讲第二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就是在已经认识救恩，已经听到了神的应许的基础上，还要什么成长，要使帐幕之地要扩大，也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身量要大，要能够容纳的更多，而居所的幔子也要张大啊。那么要放长绳子，坚固橛子，其实绳子橛子都有它的意义存在，但是今天我们就不牵涉到那么多主题。讲到幔子这个字呢，这个幔子这个字O'Hare 这个字啊，你会看到说其实它有家的翻译，但是它的重点是这个光亮，字源是光。所以也就是讲到说，其实这个帐幔讲的幔子是讲的是什么，一个能够显出光辉的身体或者家，身体和婚姻啊，这是上帝让我们知道的。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知道住这个字原文是支他帐幕啊。那么哥林多后书六章五章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幕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着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这讲说我们 变化了我们的身体，从身体变成灵体，进到荣耀里边去。那这里边我们说是地上的帐篷，也是讲的自己的身体，对吧？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五节，经上也这样，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这讲到肉体的复活，我们会有机会和大家来讲到说，我们如何去体验，去认识我们的身体与灵体的连结。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复活的事情，其实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可以体验的。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同在，做他们的神。有一句话，神道成肉身就是知他帐幕，在人间是和我们在一起。要注意一个点，支搭帐幕在人间。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会希望有机会和大家从科学渐渐发展，人类渐渐发展，比方说现在的元宇宙，它要进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我们越来越 会认识，从 元宇宙可以认识到神的国度。这个昨天夜里还在跟师母讨论 这个题目，但是因为我在这里要讲这个以赛亚书，所以我会建议你们，我在城上城讲的或者在北京讲的，对北京讲的你们要听，因为我希望说有机会和大家讲神的帐幕在人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总之这个帐幕它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身体与生命的互动关系。身体是让我们让生命灵魂能够成长的器皿，是让我们能够发挥生命意义和价值非常重要 的工具。那么身体和灵魂呢，其实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互动。但是这个帐幕里边有幔子，也就是我们身体有一样的很奇妙的事情。这个幔子这个字，以利亚这个字哈，其实它是你看到它的原，它的这个字源是什么？战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甚是战经。其实幔子它是柔软的，所以幔子就是表示说，其实我们身体有软弱之处，而这个软弱却是上帝的设计，上帝的安排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我们关于如何从软弱得荣耀的这个话题是讲过不少次，对吧？今天只是 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再和大家认识一下。那么注意到其实讲到幔子有两节经文可以让我们做参考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读一下好吗？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现在讲到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会不会有比较清楚的连结？我再讲的细一点，幔子就是说身体的软弱。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也读一下，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 为什么他也自己也需要被软弱所困？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在这个之前所告诉我们的，其实耶稣他是因受苦而什么学会了顺从。生命的事情没有经过自己的体验，听了都不算数，都没有用处。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个看到一些人痛苦的时候不会幸灾乐祸的说这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而是能够了解说人生每一个人都很困难，都很辛苦，有一个怜悯连续的心肠呢？因为我们自己里面体验过一些事，能够长出属神的爱来，其实都必须要有过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得到安慰，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受了安慰，就是要使我们能够用所受的安慰去安慰人，格林多后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这里特别跟大家提醒的只有一个点，所有的神仆人他要去建立神的国，从耶稣基督开始都需要经历软弱。软弱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相反的反而是一件我们所需要体会的恩典。软弱的时候才能够接受别人的帮助，软弱的时候才能够感受爱，强壮的时候兴高采烈，横冲直撞，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和大家讲这个幔子帐幕是能够显出见证的，而幔子却是表示他的软弱。而这里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这个张大就是长大成人，可以说是扩大身量，能够容下更多的什么？容下更多的委屈，更多的艰难，更多的这个我们所经历到的，或者我们所看得见的人与人之间的成长当中的困苦。这种让我们能够寻求主的亮光，而能够在软弱当中信靠，在软弱当中流出神的荣耀来，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在第六节到 第十节，我要和大家来读。这里说耶和华造你如同照那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耶和华是你的丈夫，你娶人家干嘛？抛弃人家会不会有正义感的会生对上帝生点气吧？这是你神说的，他还自己在这里说，我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所以我也提供了这个直接的翻译，那么你自己去参考就好。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说，为什么使他娶他却要抛弃他，使他生怨，使他受苦，甚至于使他犯罪。许多人呢、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人们不了解，对吧？婚姻的事情许多人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但这里讲到有一个词叫什么？永远的慈爱。永远的慈爱代表是说明了什么？它不是考虑我们把现在的生活维持好而已，而是考虑生命，考虑永恒的爱、不是只是顾着眼前。上帝对我们是有永恒的计划，是要让我们生命产生一种与世人不一样，是世人所不配有的生命，是一种能够经历任何的风波，任何的风浪， 都能够理显如一，化显为一，这样的超越能量的生命。我说的大家听懂吗？理解吗？这个是永远的慈爱。永远的慈爱不是眼前马马虎虎过去就好了，而是能够去成全，使他成长的。所以第九节说，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不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全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这里边我们也提供了原文的翻译，但是原文的翻译你可以不看，因为越看 越糊涂，因为原文的句子实在有点不太容易理解。我们只是知道注意一件事情，上帝用洪水淹没全地，然后用彩虹来与这个挪亚立约。我们今天这个名人带我们来的时候，路上看到很大的彩虹，那师母指给我看，我心中正想跟他讲，这个彩虹这个字希伯来文原文是战功，战争用的功，其实它是经过一些冲突而产生的平安。上帝为什么先用洪水再给人立平安的约呢？这里讲大山小山，我们也和大家说过，山就是什么？宗教信仰，无论是宗教或者信仰，各种的宗教各种的信仰都会摇动，但是神永远的慈爱不会离开。那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这连续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关于这个我们等一下希望能够和大家补得更完整一点。总之这里边讲到张大的幔子，是讲到与我们立平安的约。立平安的约不是让我们平静无事，而是让我们成长茁壮，是让我们里面有平安的能力。不是给人这个布置一个平安的环境，而是里面长出来的信心的平安。说得清楚吗？听得明白说阿们。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圣经里边的一些话看得更清楚。然后如果我们有与神所立的平安之约，当然我们就会有这个神所命定神所希望能够得到的也成长。在第三节说，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亚伯拉罕并没有得到他所应许的。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就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所以在明义的婚礼里边，我也有这样的特别的感触。因为有些时候神的仆人啊，他的后裔要成为他的荣耀。基督徒许许多多人都是要成就在儿女身上，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而这里讲到曾经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啊，这讲到说从荒凉到荣美的关键。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请陪我念下来。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你的根基，以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惊，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读惊吓也好了，但是我们小时候是读惊吓哈。那么这里我们也提供了这个原文的直接翻译，主要的是讲到这个师母在上个礼拜在台北在成长城讲圣城新耶路撒冷嘛，讲到十二样的宝石，每一样的宝石都有它的意义。而蓝宝石是记录，这个红宝石是闪耀的瓶， 这里讲到女墙，其实原文是日光，就是指着尖，如果是城的话就是尖塔，那么这也有它的意义存在。但是我们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就是，儿女不必我们去教训他，他会得到耶和华的教训。这时刻可让我们可以在信里边得到一种很大的安慰，儿女必大有平安。有这，我们常常为儿女的未来而担忧，但是上帝是给这样的应许。然后呢，你必以公义坚立，必远离欺压，那不会因为不会有从惊吓而来的别人的恐吓就让我们受伤害，因为那些不会去靠近我们。所以讲到圣城的启示，其实圣城是会因公义而得到建立的。我们圣城其实是一个大题目，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会点到为止的说一点点。其实只有一个重点，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那城内不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新约的心腹。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这是一个应许，会成就的应许。但是一个 点出来的问题，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灯就是亮光嘛，羔羊为城的灯是什么意思？羔羊的道路我们都知道，就是献上为祭来成就神的义。所以在提摩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这讲万物都要消化。那么十二节说，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幕后的这个现象啊，很多人对这样的话是很有印象的。但是十三节请帮我念，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有义居在其中，这个义住在新天地里，这个居在其中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一切的，一切都在它的里面。其实圣城新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国度，它有一个国度，有国度的文化，有国度的法律，我们所谓入国问境，入乡问俗。而新天新地的法律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爱，法律就是神的义。神的义就是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成全，这样的爱。所以义就是羔羊的灯，是在城里边的。我们如何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呢？永远都不会没有瑕疵，是靠什么？靠主的血，靠我们的信，靠我们因信而活着，靠我们能够饶恕人，就能够被人饶恕。这说得清楚吗？这是神的义。所以第十一节以下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能够远离惊吓。那么第十惊吓必不临近，这个惊吓有一些是什么样的现象呢？十五节说，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还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或意投降你。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皿的铁匠是我造的，残害人行毁坏的也是我造的，还为攻击你造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 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也做了原文的直接翻译，因为有几个点可以和大家读一读，因为有好几个看呐、啊，看呐、啊，攻击攻击，这是强，这攻击攻击挥出于我，因为旧约有一个语法，就是强调，就是写两次，啊，所以那非常强烈的攻击不是从我来的，那这是有一些其他的来处，谁攻击你要向你扑倒。为什么你可以平安呢？因为看呐、啊，我创造铁匠，以火吹着炭，才以他所做的工造成的器具。我也创造了破坏的，以行毁坏。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有它的必要性、功能性。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成长、成熟到成为一个，被呼召回来的心腹，成为一个复活的妇人。要在复兴的城里边，那么就会产生十七节所说的环被造要攻击你的器械，它用起来不会顺利的。凡兴起舌头来攻击你的，在审判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讨论、在评论的时候，反而要显出他的过犯，测试耶和华仆人的产业和他们的义。他们被谁称为对的呢？因为他们因信被上帝认定为义的、哦、所以我们说，其实 这里讲到说，你要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这个你 要向左向右开展。所谓的开展，其实就是让我们有信心，信德成为我们的产业，而这个信德是以义为我们的主要的重点。所以在这里我们有看到是、因为信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的领受了神的道，领受了神的话，使得神的话发挥出效能。而产业是什么呢？产业就是我们里边的知识以及信心，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与神同、与神连结。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主耶稣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么在二十一节，他讲了一个无知的寡妇以后，就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如此，有世上的产业未必有天国的产业。我们常常和大家分享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我非常喜欢，请我们再你们再陪我念一下好不好？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们要更多的去思想真正的生命，生命的丰富是什么。我们今天讲到说，神的国、神的家是要被建立起来的。我们看到有许多人，他的人生无论怎样的成就，如果家没有建立起来，那么其实一切就都没有果效了。但是上帝为什么要使得这个妇人被弃，然后再把她再把她重新接回来？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会产生了一些生命里边的埋怨或者种种的困难。然后呢，会婚姻是需要死而复活的，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死而复活。这我讲这个需要等一下我们再来补充。但是我们从一些社会事件，或者我们刚刚所讨论的社会事件，我们看到一种情形，家人如果没有信任和饶恕，是很脆弱的。我们讲这个因信称义，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产业。因信称义，能不能称义，义就是我们的信心，信就是义。我信任神， 然后我能够相信上帝的饶恕，也能够用这样的饶恕来饶恕自己，饶恕人、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其实这个有义居在其中，神的国是需要这种彼此这个因着信神而饶恕，这样的义要成就成全于我们的。跟大家用这句话来说明，家的建立啊，没有饶恕就不认识恩典。如果一对夫妻啊，他们一开始很好，但是只要发生了事情就争吵，那么如果没有饶恕的话，其实只是靠着一种表面的维系啊，它其实是不够坚定的。我想不太有时间了，没有办法细细的跟大家讲，我应该大家道理很容易了解吧。饶恕就是有一个彼此有恩的存在，没有连续就不认识慈爱、啊、是慈爱这个字，旧约 Kesed 的那个字、啊、其实就是一种我们讲怜爱，怜爱上帝看世上的人，我们看所有的人，我们 都感觉到其实人活着是相当相当的困难。我们讲说信任和饶恕，夫妻敌体，其实信任和饶恕或者是赦免，它有一种这个矛盾性的存在。如果你是能够被我信任，那么就不应该做出让我需要饶恕赦免的事。有些人会这样，对不对？他觉得，但是如果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他让我们经过死而复活，让我们知道说只有彼此能够无论怎样都饶恕，这才是可信的坚固的状态嘛。上帝给我们永远的慈爱，父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成为基督的羔羊，让我们能够用饶恕来显出神的生命来。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上帝给我们力上加力，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想要饶恕不够力，所以他加给我们，想要宽容能耐不够，所以上帝就给我们扩大我们的身量，让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体谅，都能够理解。那么在十二节就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中同得什么基业。在神，这个神就是光，基督是真光啊。基督的真光里边，让我们知道其实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成长出荣耀的生命来。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国度，把我们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爱子的国是怎样的国？主耶稣基督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那因为这个基督是要做羔羊的，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要和大家讨论的，就是说两个信息的主题再重新讲一下。这一章其实可以讲的论点很多了，但是主要内容首先讲到一个曾经断离的妻子，被抛弃的妻子，那么可以算是死了的婚姻重新恢复起来，一个荒凉的诚意重新被复兴起来。这个婚姻和这个婚姻和我们的家庭，城就是家，都有经过死而复活这样的光景。如果现在我们看到那个社会新闻，那其中的男女主角如果知道基督的道，有那个饶恕，有怜悯，他们的人生会不一样，生命会不一样，会进到一个全新的光景。我说的大家理解吗？如果没有呢？没有就只能就按着自己的属性， 那把原来好好的可能会好的，其实人都不坏，但是因为有坏的事情就使得人都坏了。我这么说可以理解吗？所以家，我们家是需要重建的，需要复活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结论，要领受基督心腹的呼召，经营神的家。这个旧约到新约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才成就的。神的家或者婚姻，其实如果不是进到那个死而复活这样的光景，就没有办法进到基督所期待的那种高度。人可以好来好去，大家在这个正常的一般的情况底下维系着和平的状态，但一旦发生了事故，他就承受不住了，他就坏了。这个生命的力量是不够的，你们同意吗？不是耶稣基督所要的。耶稣基督所要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十字架的爱，是一种代赎的爱。可能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经过这样的狂风暴雨、这个惊涛骇浪。好比说这个婚姻的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曾经有过的爱曾经死过重新复活过来，那么也许不见得要 像经过那个民歌星那一类的事件，对不对？有的人是在默默的在不动声色不声不响的过程当中，默默的在里边经历过，这也是有的。会不会有人不需要经过死而复活就能够进到基督的爱呢？没有经过死而复活就没有基督的爱，就这么简单吗？你可以有别的爱，别的爱我也支持你，但是没有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是需要经过死而复活的，大家可以理解吗？而神的国呢，有义居在其中，我们要持守什么？因信称义的真理来建立神的国。所以希望我们在进到2022的这个年度啊，我们要知道说，从我们这2021，我们愿意去生死属主，无论活着或者死了的过程，我们都是属于主的。而2022我们却是需要知道有火炼的试验，它是要试炼一下我们的功力够不够。你配得试炼的才有试炼，还不够格的不会有试炼。但是大环境却是有很多奇妙的事情要发生的。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其实就是神儿女做仆人的生命产业，就是我们经过了试炼做出一种与基督同质的生命。我在书架上看到这本书啊，翻了一下，结果这是美军的书，那我就觉得书名很合适啊，死过一次才学会爱，只要死过一次就可以了。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所有的这个生命，基督的生命一定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有的关系，有许多时候在经历过程的时候，我们要向上帝来求。事业也是如此，人生许多城市曾经荒凉到没有人居住，但是它会建立的，只要我们生命对了，路对了，就可以走在上帝的恩典中。我想大家可以和我把这两句话读一下好不好？领受基督心腹的呼召，经营神的家，持守因信称义的真道，建立神的国。我们一起祷告。耶稣，仆人再一次把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所得着的那荣耀的呼召放在你的面前。我们要人人经过十字架进入天国，与你同坐宝座。这是我们大胆的向你来做的宣告，也求你按着你所应许的为我们来成就。无论成就在什么样的年代、什么样的时候，我们都要看见你的真理 你的道、你的能力、你的同在要显明在我们当中。谢谢你祝福我们过去的日子，也帮助我们在未来每一个日子有更多你同在的感觉，因为有你的意义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能够在地如同在天。谢谢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